昨天看到这么多人来这个教堂清扫，觉得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爱可以彰显出来。我虽然自己来没有做什么，但是我得到很多激励，也恭喜大家，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里外合一。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接着这个十诫最后几诫。当我看着十诫最后几诫的时候，我慢慢的看见它不只是一些诫命，它实在是一个塑造我们一个健康的人。然后在出埃及记22章还继续解释，然后在利未记19章也继续解释这些诫命的更丰富的内涵。好，我们就先来念这些经文。我们先念出埃及记20章，这十诫最后几诫。好，来，一起来，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再念22章。不可收放在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好，我们跳到28节。不可毁谤神，毁谤你的百姓的长官，你要从你庄稼的谷和酒杂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延迟，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好，我们在利未记19章，我们从第9节开始。好，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也不可给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拾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也不可亵渎你的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地。雇工人的工匠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顾穷人，也不可势利的人，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来往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他因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您念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我们借着诗歌来赞美敬拜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晓得你的旨意，而照着你的旨意做，帮助我们的心回转，能够顺着你的旨意，而不是坚持我们心里的自己的想法。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体会日用的饮食你今天赐给我们，再一次在人际关系里学会赦免，因为你说我们要赦免如同你赦免我们一样，也帮助我们脱离仇敌的试探，脱离仇敌的圈套，因为这一切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主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像我们中间差不多的人都是从小就殷勤努力，然后长大经过多少次考试，听说今天在中国是高考， 像我们中间差不多人都经过，在台湾也经过联考，过五关斩六将，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们绝对是殷勤，我们绝对是认真，我们绝对是努力，这是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我们没有人教孩子叫他不要认真不要努力，我们都是，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我们是绝对认真绝对努力，而且可能比我们同伴更努力更认真。可是我们谈到成功的阴影的时候，这个阴影这个字表示它有一些是模糊不清，有一些可能是陷阱。什么叫做阴影跟陷阱？就是看来是好的，但是最后却是把我们牢笼住。我们从小就是努力，就是认真，这个是绝对肯定。但是我们可能的阴影是出在我们对成功背后的定义有一些差错。我常常想到我一个朋友，我一个犹太朋友，跟我们一样，他是从小是犹太人，但是生长在利比亚，从小就受歧视，所以他从小就是要发愤自强。然后他爸妈妈就从利比亚移民到罗马尼亚，就进了一起。我们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从利比亚移民到罗马尼亚，就是更生活就改善一级，然后最后再从罗马尼亚搬回以色列。这个人非常优秀聪明，所以他来美国念书就得了学位，然后他来欧洲教书的时候，我刚好认得他。他有三个儿子，他不但是认真努力有成就，他还会经营商产业，他每个暑假都回以色列去经营房地产经营商业，所以他学商都有成。他有三个儿子，所以他从小就对这三个非常注意教养，教导他们努力认真学习，要他们学 bilingual， 要学希伯来文学英文，教他们不但是要学业，还要教他们学赚钱。哎呀，这是一标准的犹太人。他三个儿子，老大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神经衰弱，最后就 break down， 就不能上大学。因为他小孩看到这么成功的爸爸，在这么大的阴影下，他受不了这个压力，他就 break down。然后这个老二、老三呢，就也是很，我那时候我记得好清楚，他们12岁、12、13岁那个成人礼的时候，我们都去参加。我记得哇，他那个成人礼还找乐队，还找说相声，当然他说那个犹太人相声，不是中国人相声。哎呀，我就很羡慕哇，这个家真是办得这么好，样样都是样样具备。可是他老大 breakdown， 他老二、老三，我记得他老二高中时候也非常忧郁，可是幸好躲过这一关，他就到 Yale Band， 老二、老三都 Yale Band 做得非常成功，老二就到 Ivy League 去念法律，老三就到纽约去念医科。我就记得这过去的十几年，他每次跟我聊天都是聊他老二、老三，从来不提老大。我觉得这就是陷阱，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钱财的富足、民生的权利，他把这个看得超过他儿子的爱，他把这些远超过他对他儿子的认识，所以他老大就是受不了，他老二、老三，他每次都提，哎呀，我的老二、老三现在赚的钱都是我的薪水的两倍以上，每次给我提。直到两年前他突然不提，他只提老三了，每次都提老三，我就想他 老二 有做了什么。因为他老二在一个 law firm， 在纽约华尔街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法律事务所里，他没有得到合伙人的身份，结果就被 lay off， 他从此再不提老二。我觉得我常常想，他这几个儿子是不是都要在他手里一个一个走入沮丧 depression 的黑洞。我看了好可惜，这么聪明的一家人，就是因为他把成功定义为他薪水的三倍、四倍、五倍，你名声要响遍海内外， 他把这个定为成功的标准。他自己可能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在这么大的阴影下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常常看圣经对成功怎么讲，圣经从来没有说财富不好，但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个财主这钱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但是耶稣说他是无知，因为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但是你要问在乎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谈一谈在乎什么。我今天只能讲一半，我两个礼拜以后父亲节我会再继续讲这个题目，今天只能讲基本上从钱财的观点看。圣经里从来没有对权力说这个权力有一些评论，最好的评论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当他们的门徒，当耶稣面对的是耶路撒冷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在争谁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伟大。为什么？因为三天前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很多群众都夹道欢迎，说何塞纳何塞纳，这是将来的王是应当称谢。哦，他们门徒立刻以为得权的时候到了，所以他们立刻在讨论将来主耶稣你得权，他以为是三天以后得权，谁做左丞相右丞相。但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世界上的君王用权力来管辖别人。这是耶稣直接对权力，世界权力的一个批评。权力不是用来管辖别人的，地位是用来服务别人。他接着说，你们中间伟大的都要为小，要来服侍这个时代。所以好的地位名声是用来服侍的，而不是用来管辖，而不是用来在那个鸡尾酒会在家庭的聚会里来炫耀的。多少时候我听到就像我这个犹太朋友一样，每次到我们聚会的时候讲的都是我的什么儿子 SAT 得满分，我的儿子最近的薪水是我的三倍，很少提我的儿子中间有困难。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完全颠倒，因为主耶稣说有位高位的人是用来服侍。假如我的犹太朋友能够了解神今天给他这么好的地位权财是用来帮助扶持他的儿子的话，他整个成功的定义会转过来。所以从圣经角度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来做成功的再思。我觉得成功不按你拥有多少来定义。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注意放在财产跟拥有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把拥有变成拥有财产、拥有学历、拥有等等都可以。从圣经看，成功不是按你拥有多少来决定，而是按你如何得到。如何得到比拥有更重要，你如何得到这些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看你如何运用你已经得到的。我再说成功，我这个是我从今天的经文里得到的两个结论，然后再跟你们分享。成功是按你如何得到你拥有的，你得到的方法很重要，然后你如何运用你得到，这很重要。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啊，我们头三个经文是讲到不可，他说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羡慕。为什么这些这么重要？而且这些十诫是没有条件的，他没有说什么样人，他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因为这是在上帝眼中看，偷窃、做假见证、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负面的。那他，我讲我们往前面两个戒走，他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的话，那个恨、杀人、奸淫，这些都是负面的。为什么要提这些？今天在中国、在美国、在全世界，金融 这个经济起飞的地方，我们太多时候只讲究结果而不在乎手段，为了得到的结果什么手段都可以做。在中国，我去深圳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跟我们讲，我碰到几个从美国去的基督徒弟兄，我们一起聚会，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在今天他们我们完全相信，就是笑贫不笑，笑贫不笑娼。今天没有人会看你，你怎么得到这个财富，人家看的就是你有多少财富。所以在中国，很多那些从乡下来的女子排着队要做人的二奶三奶四奶，为的是这得钱，因为那个是最快的方法。你一旦有钱了，没有人再问你你怎么得来的，这些都是负面。但是在今天社会里，羞耻当荣耀，这些手段为了得到这个财富不择手段是人人同意的。我讲过好多次，我开头去95年去台湾的时候，台湾一直做广告说去台商去中国大陆一定要小心，不要有二奶有三奶。等到我04年去的时候，整个宣传整个辅导都改了，如何面对二奶，羞耻当荣耀。就是上礼拜我觉得神的圣灵现在正在中国做很强烈的工作，我看见北京青年日报有一个很大的头条标题说，中国今天经济政治最大的问题在基本道德的丧失。他说经济再起飞，若是基本道德没有，早晚有一天垮，垮得一塌糊涂。我希望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不要看你有多少钱财有多少地位，要看你怎么得到。在圣经里太多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一看月色，我们当然会羡慕，哎呀月色，创世纪的月色，17岁就被他哥哥把他出卖，到30岁最后做埃及的首相，我们就会说哎呀做埃及首相是成功。但是圣经里记载，当他在伯提法的家里被他的太太诬告的时候，然后被他送到监牢里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说他凡事顺利。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就是成功，因为他不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羡慕但以理，哎呀他是尼布加利沙的首相，但是没有想到但以理每天三次祷告，即使违背王命他也不在乎，最后是王屈服但以理，而不是但以理屈服在王面前。但以理做宰相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职位，让他来服侍那一世代被掳的那些犹太人。所以耶利米同样是先知，却被百姓弃绝死在异乡，但是圣经说是成功的先知。我们第二花点时间来看正面的，正面的价值第一就是敬畏神。我们刚刚在创世纪22章28、29节，他说要敬畏神，要敬畏人，不可羞辱你们的长官。我觉得第一个，所有这些圣经里的英雄都是敬畏上帝，他们不是敬畏上帝是手段，为了得到钱财，不是，他们敬畏上帝是目的，也是手段，也是过程，活在敬畏上帝中间。只有敬畏上帝，影响这个社区，才制造最好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大陆，河南省、山东省，福音乡下是福音传最快的。改革开放以后，最快的福音是传在河南、山东、安徽的乡下。 我看了好几篇报道说，那些地委书记明明上面党中央是说不可以聚会，可是在这个乡下他们都几百人几千人，尤其是九月十月到第二年三月这个农闲的时候，因为不能，所以他们就聚会，把那个仓库改成聚会，一聚几千人。为什么这地委书记不来抓他们？因为全村信主的时候，那个治安就开始好良好，所有的单位的生产效率都超过指标，所以这地委书记就晓得这是好事情，每次都跟他们讲，假如上级来抽查，我就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赶快疏散。所以他们在平常都练习好，而且上级来抽查通常不通告，只有三到四个钟头时间，所以通常是上级来抽查，地委书记接到电话，第一个赶快打电话，所以他们几千人分小队通疏散。敬畏上帝是最好的经济环境。你要今天要在市场上找一个投资，你要挑那个投资环境最好，就挑那个敬畏上帝的环境；你要挑那个公司最好，就挑那个公司里是敬畏上帝、殷勤。就像以弗所书六章说，我们在公司里上班，我们不但是认真，但是我们服侍我们的公司，就像服侍上帝一样。挑这样的公司一定赚钱。第二，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说，你们要照顾那些穷人；第二位记十九章也说，你们要照顾这些孤苦的寡妇，要照顾他们。最正面，当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么多资源，我们今天住在 Rochester Hill Troy 的人都是全美国最有钱的五个 county 之一，虽然今天经济很不景气，但是我们在美国还是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源。我们对这个社区，我们对周围那些真正穷困的人，我们需要照顾他，这样是成功。所以记得路德记吗？路德是一个外邦摩亚女子，跟着她婆婆回到犹太地，她求生都有问题，但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伯阿斯就照着上帝的规矩做，他们收成的时候就故意留下很多给那些需要的人，是故意的。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教会，我们教会也做一些这样照顾社区，我们有爱心的基金，尤其是第一个主日，希望你们常常纪念我们中间需要的人。上帝给我们有多余的，不是让我们放在银行看那个数字就高兴，是让我们可以真的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是成功。有一个普林斯顿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他说，经济是为看重今天，科技是放眼明天，教育是看到后天，但是信仰是为更远的目标。最后就让我来帮他说，信仰是为了今天一直到永远。当一个人有正确的信仰，他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他才可能把科技放在有利的地方，他才可能把金钱不看成自己的个人的所有而已。第三，正面就是增加众人的财富。我觉得绝对财富是需要增加的，而不是零和游戏，是需要增加的。最近这个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晓得就是在财富增加上出了问题，等一下我第四个要讲这个。但是上帝给我们财富是让我们能够增加，财富是可以增加的。我举一个例子，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得福，然后要万人因你得福，那个福气是可以增加的。当他把他有的钱给别人的时候，当他把他的信仰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当他生活上能影响别人的时候，那个福气就出去。我想到箴言三十章七到八节里面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求你在我 是以前让我请你听我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翻一下箴言30章。好，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使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迅速离开我。第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所以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羞辱主的名。我想今天增加制造财富的方法，就是把你有的用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放在银行里。当你把钱用出去的时候，它就增加通货，就增加财富。当你把钱留在自己，守在自己银行中，它一直增加，到某一个程度以上，就变成没有意义。你需要让财富流通。我想到最好的例子，因为财富流通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过多的财富，你就晓得这财富不是让你来依靠的。我想到台湾有一个基督徒叫李国鼎，他已经过去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臣。他做两件事使台湾财富增加，第一个是加工出口区，所以中国大陆后来 也做这个加工出口学他。第二个是他高发展高科技，他发展高，他挑了几个，一个就是这个晶体，现在这个做晶体，台湾是晶体现在是世界独步。我细节不说，他因为这样让台湾几百万人变成富翁。可是他一辈子就住在公家给他一栋房屋里，他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我95年04年回去聚会，他都来聚会，一个老先生坐在第一排，他一直在记笔记，讲到他一直记笔记。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给他孩子留下很多财产，但是全台湾的人都纪念他，因为这些台湾的财富许多是他来创造的。这是基督徒的典范。最后讲到增加公义和信任，利未记19章17到19，我念一下：不可心里仇恨你弟兄，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弟兄，需要爱人如己。前面还有说，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这个就是增加信任。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我看了很多报道，有两个，一个是过度的贪心，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耳后，为了在这个金融这个房地产价值上涨的时候，每个人都抢着进去做衍生产品，赚更多的钱。而没有体会到房地产本身的价值是有限。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是毛病出在贪得。我们总是想我们需要更多房子。美国人说 we always need extra room。 我们房子一看回家一看房子就觉得再多一个房间就好。我常常觉得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我更希望有一个 bathroom， 多一个厕所就好，多一个车房就好，薪水多10万就多5万就好，我多一件衣服就好，我多一个什么都好，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敬畏帮助人增加财富，完全没有。还有一个危机是出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误判。我最近读到1997年。国会通过一个叫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就是说让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可以买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概念。这是一个误判，这个误判就是没有对真实有一个掌握，活在一个假象里，造成今天这么大的金融风暴。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叫 Sharon Watkins，你可以上网查他的名字 ，Sherron Watkins， Watkins， 是一个女的。她2002年的时候在 Enron 公司做40几岁做财务总长，一个女的，非常成功。可是她发现这公司的账务有假，假你会怎么办？而且这假不是她做的，但是她是敬畏上帝的，她就给这个 Enron 的 CEO Chairman of Board 写了一封信，那个人刚好也是个基督徒，跟他讲，结果就通通被搁置。等到第二年，就 Enron 的财务危机被爆发出来以后，他就辞职，就变成政府控告 Enron 的证人。当你我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是不是看手段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的手段必须是合乎圣经原则，这是成功。今天的社会，这个成功有一个假象的原因在哪里？当社会以钱财的多寡来定位成功的时候，因为的多寡永远没有止境，所以人永远没有办法肯定自己成功，因为永远没有止境。我永远希望多一个房间，我永远希望搭一点车子，我永远，这永远没有止境。而且万一看到一个人比你更多，你立刻觉得不成功。第二，说到名，名是一个金字塔，在一个班里，在一个班级里，只有一个第一名，其他都是失败，因为只能有一个第一名，所以我们拼命要去做第一名，那个是先天性的失败。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两个球队打比赛，一定有一队要输。输球不是失败。今天我们的儿女去参加很多比赛，输了比赛不是失败，输不起是失败，赢了也不是成功，要赢得有尊严才是成功。所以在美国的运动场上，他们打完球两个一定要握手的，两个一定要握手。最近这个 LeBron James 输了球没有握手，那个 commissioner 把他叫去训话。你不晓得 LeBron James 的一句话就没办法。在运动场上在乎的不是得胜数胜负，在乎的是参加，输的光荣，赢得有谦卑，这是成功。我希望我们教儿女重新转过来，演讲比赛不是要得第一名，演讲比赛是为了参加，输得起，赢得有风度，这是成功。同样在教会服侍一样。所以结论，马太福音六章33节30节，这主耶稣的话说，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切代表什么？钱财、名、地位。神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每个人不一样，给我们不同的钱财、不同的名誉、不同的地位。千万不要把别人的地位钱财当成你的目标，因为上帝给你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要以那个为光荣。我只有10万块钱就是成功，但是若是我照着神的原则来赚的话，这就是成功，已经不需要再赚11万。我若是照那个不正当的方法赚来的钱，每一分钱都是羞耻。这是圣经的话。最后箴言10章22节说，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多好。每个人富足标准不一样，不需要一样。对我的女儿，一年3-4万块钱，她是觉得富足的不得了了。对我的老三儿子，他觉得恐怕太少一点。这是好事。
每个人富足不需要一样，不需要每个人都开最高档的车，不需要。你从这里你就得到无比的自由。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感动我，我到温舍去两个礼拜以前去的时候，有个弟兄做个见证，做实业的见证。实业不是羞耻，升级也不是荣耀，如何面对这个才是成功。照神的原则面对生活的难处就是成功，照神的原则使用神给的钱财就是成功，照上帝的原则用我们的地位来服侍别人就是成功。若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地位用来炫耀的话就是失败。不管你做总统也好，你做范总也好，都失败。这温斯的弟兄做一个见证，他去年12月才受洗，受洗第二个月就失业。 我在一个小组里分享过，哇，人家就说你这个信错了，你看你信主才两个月就失业，这个上帝显然就没有保护你，信错了。他心里晓得完全没有错，因为他说我来加拿大8年，头3年搬家6次，3年搬家6次，因为为了工作一直换，最后5年住在温舍，好不容易有5年的机会，他才开始有时间跟家人、跟太太、跟两个女儿一起相处。他说这5年过得非常辛苦，因为他发现他家庭关系非常不好。他直到他2个月以前信主，他才开始了解啊，原来他问题在他自己身上。他以前都是怪别人，哎呀，太太不好，女儿不好。2个月前他才晓得问题在哪，他才开始改进。他这2个月，他跟太太、儿女关系非常进步。他说：“幸好我信主以后才被实验。说若是我今天没有信主实验的话，照我以前那个老脾气，我第一个找麻烦就是我太太，就是你，就是你害我，就是你因为耽误我，就是你这个怎么样？”他说：“我现在不一样。”他说：“感谢主，我虽然失业，心里非常稳当。”然后他就开始跟人头打电话，那人头就哇，好几个 interview 都是5000里，在美国很远的地方。他立刻祷告上帝，他很清楚，他说这2个月是他家庭恢复的时机，他不要再离开这个家。他就跟上帝祷告，请你给我一个工作在200里之内，我可以通学，为的是我要保存这个家。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有。然后他200里之内到网上一个 interview 一个广告都没有，然后他怎么办？他拿起 Yellow Pages 电在 online， 把所有200里之内他的公司都把它抄下来，把他公司 interview 的人都把他名字写下来，拿起电话一个一个打。哎呀，他说以前他是最怕跟人家讲话的人，他是技术很强的人，可自尊心很高，叫他低声下去跟人家找工作，他最怕了。他现在不知道哪里来这个胆量。他说，他晓得就是因为爱嘛，因为要爱，所以他有这个胆量。他一个一个打电话，打电话，还有人 interview， 就跑去 interview。那 interview 说：“哎呀，你这个学历、工作都是我们要的，但是我们没有工，我们没有 offer， 我们没有钱。”那说你没有钱，你找我来 interview 干什么？那个人说是啊，万一我们有钱，第一个就是你。哎，他听得很高兴，他就回去了。所以他搞了几个月，有没有job？一个都没有，可是有一大堆 information。他说他以前的根本不敢做这个事情，他是这么一个内向、里面骄傲，他说他自己骄傲的人，这个面子绝对拿不下来。他今天上帝在这个过程里去改变他，他感谢赞美主，他已经开始感谢赞美主，还没有 offer。他说去年就今年4月的时候，加拿大一个银行就说好，我们有个实业训练班，请你来。反正作家没事，他就参加实业训练班，一去教他怎么写 resume， 怎么找事，写完以后第二个礼拜教他怎么创业。创业，哎，我这个英文也还没说好了，这个人生地不熟，创业还，我就是找一个好工作就好，不要创业。他反正作家没事就去嘛，就去学创业。学完创业以后，人家说写一个 proposal， 写 proposal， 他回去祷告，哎，上帝就说你试试看呢、啊，他就写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一个月以后，政府打电话给他，给他一大笔钱，叫他成立新公司。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有。他的公司就在他家住的地方，两里都没有超过。先求神的过程而已。而且最棒，我说你拿这么多钱，你这道长去找人呢、啊？哎呀，他说这么妙，我以前去 interview 的公司不是总说没钱吗？他说我现在有钱了，我电话打去，他们就去找人。哎，我说你可不可以帮忙？我有很多人正在找事，你可不可以需要说把那些你需要的人给我？他好，他说我现在公司才刚上路，才两个礼拜，我将来有的话，我会把这些需要告诉你。上帝有没有听祷告？上帝给的远超过他自己想所求所想的。唯一的秘诀，相信上帝照顾。成功不在乎得到多少，在乎如何得到，如何给出去。我们做祷告。天父，求你自己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且这个成功没有 quota， 在一个教会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成功，不只有一个人。在一个班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成功，不只是第一名的。因为当我们照着你的原则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成功的人。主要求你恩待我们中间需要的人，我们中间里面忧伤忏悔的，心里沮丧的，自己觉得失落的，恩主特别求你恩待，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谢谢主，听我们众人的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